可是如果想到神，想到神民族愿意被改变。我以前很希望靠我自己，我有非常多的才能，我什么都会，但是想到神，我把这些都放下。那主权，那全能者，就回去看创世纪第十七章，你可以去读一下，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者，往下看，神说我是全能者，意思说我是供应的，我是丰富的，你这些一切我会赏赐给你，那是全能者。所以你想到说神的名字，神是全能者，那我是怎样？神是全能者，我就是我所有的需要，我就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所以神的名字其实就是神自己。那诗人在这里，可能这一章里这一篇里面用了不止这两样，但是我们在第一节、第二节看到至高者，高高在上，比今天所有在竞选的总统、总理、国王都还上，都还在至上的这个名字或是权柄。所以我们要学会顺服啊，不是我是主权者啊。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湾区，我说尤其是在华语、在迦南，很多很有成就的，那你都会想说主权是在我自己。那我们要学习，神是至高者、全能者，想到他的名字，我们怎么去向他祈求、向他顺服，但是向他撒娇，但是向他要东西，只要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跟神要。所以当然是至高者，当然是全能者，才是我们的依靠，才是我们的保障。所以今天不要保障是在 BOA， 不应该是在美国国家银行是我的保障。昨天还前天我在看那个，他们说啊，不知道是谁说的，那就是经济学家说日本已经开始负的利率了，那可能美国下一个跟进，那我就知道又在制造紧张。我也不知道那负的利率我还搞不懂是怎样负的利率，他就说里面是什么，是不是大家都要把现金拿回来家里放在米缸里面，像我们早期看电影。这是我在看 internet 上面的分析。所以看起来银行好像也不可靠，所以只有在这里面你怎么去领受诗人说的，他是至高者，是高在上，他是全能者，是所有能力丰富智慧的来源，他才应该才是保障。所以不要依靠牧师，不要依靠你的所有的那个老板或是银行的存款，回到这里来。然后再来，诗人又说，我住在他的隐秘处，住在他的荫荫底下，就是 shade 的底下。那其实这两个是很一样的。那底下又说避难所跟山寨，神是我的避难所、山寨。其实就因为诗人，所以这两节其实是这个是蛮像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在他的保护里面，我在神里面，他会保护我。他可能像那个老鹰要来，但是那个母鸡把那个小鸡放在他的翅膀底下。如果你没有玩过老鹰抓小鸡，我想大概都有，每个人都有童年嘛，应该都有。我也玩过，但是我比较喜欢当小鸡，因为都有母鸡会保护着我。但是我不喜欢当老鹰，因为老鹰是非常战斗。所以我们都是喜欢在有人保护我们。我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搞不好有人喜欢当老鹰。那这里他就描述了说隐秘处，那荫底下，我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意思就是他在他全然的保护里面。那神是避难所跟山寨，其实可能就是避风雨、避危险、避地震。最近地震，我们今天会有那个奉献，专门为地震奉献。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也可以在看周报上面。那我就想最近几年的电影，你们知道我喜欢看电影，那其实电影里面那个山寨堡垒，可能 CIA 都有一个 safe hous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影哦？这是我最近才学到，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就是在每很多的地方，当 CIA 的这些探员们遇到困难、遇到很大的危险的时候，就有一个地方，你去到那里，可能就有人给你密码，那里面有该样的那个食物、武器配备，那非常安全的地方。但是最近在演，就是这个 safe house 不 safe 了， 因为里面如果你的主管是坏蛋的话，如果你的同事是坏蛋，所以 safe house 就不 safe。 那 Troy 其实是我很爱看的一部电影，就是很早期就看小说，然后很早就看电影，就是木马屠城记。木马屠城记为什么要有这样？因为那个所在的地方是非常安全的地方，因为一边是海，然后海要过来已经看到敌人，然后上面那个在山上的堡垒非常非常坚固，没有任何的军队可以打进去，非常坚固。可是除了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叫木马屠城记，用一个木马就把整个什么这个国家把它攻破，把这个再坚强的堡垒依着一个木马就可以攻破。那我就在想，这世上你想的一切大概没有什么是全然的可以成为你的保障，就在里面可以避风，而且风雨不会侵袭，地震不会侵袭，那个经济不会侵袭，人跟人的关系不会侵袭到我们，可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全然的所谓的避难所跟堡垒。但是诗人说只有在神里面呢，你就回到神里面就对了。那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所以无论你在旷野，所以其实你可以对照到出埃及记或是摩西五经，他们在旷野还是享受到神是他们的避难所。哎，旷野好像没有地方，好像都是荆棘，都是荒郊野地，可是神在以色列的百姓四十年的过程当中，神是他们的避难所。那在家里，在办公室，有没有神在当中？只要有神在当中，那里就是你可以享受神的保护。所以神是我的神，是表示亲密的关系。诗人一直说是我的什么，表示说我跟这位神是很亲密。如果今天大家在听的时候还是觉得是诗人的神，是诗人的隐秘处，那就很可惜。如果每一个牧师在讲诗篇九十一篇的都是在讲别人的，那也很可惜。神是不是你的神？你的神就是你要跟他亲密，你的神就是你要用主观的经历，不是要听讲道，不是要听主日学，那个神就是你的神。你的神你跟他有亲密，你跟他个人的连结，你有跟他个人的小小的聊天秘密，你有跟他诉说很多的东西，是你跟他单单属于你们两个，那就是你的神。所以希望大家能分享见证。那最近有去看 HV， 然后库玛也有写信来，那是库玛里面的雄辉里面的信里面的一句话。那过去几年来，表面上虽然受了些折磨，那却充满神的恩典。虽然他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可能觉得没有自由，没有所谓的喜乐或平安，但是在神里面，因为神在那里面，所以这是他的一句话，我没有改任何一个字就把它写下来。所以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因为在神里面就是恩典，因为神在每个地方。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做出来这样的见证，可能比你讲一百句话，叫人家看一百本书，可能都更有用，因为这是生命的见证。那诗人今天也在做见证，那希望你我都有这种生命的见证。那接下来不是这里的经节，但是我就列了出来。今天我们并没有读这一段，但诗人他并不是空口说白话，他写了一些实际的经历。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你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诗人有经历这些，有陷阱要他掉进去，但是因为在神里面他没有掉进去。黑夜白天可能看不到的，白日可能是看得到的，但是箭飞过来，可能各样的伤害，可能病痛，可能挑战，但是诗人说这些神要拯救，这是他的经历啊。所以在读这些比喻，或是用 metaphor 用这隐喻来表示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想，我没有遇到，有没有遇到网络，有物质的诱惑，人跟人的诱惑，可能很多的挑战，钱的诱惑，但是后面的黑夜的惊骇，可能是生病病痛，就像我最近遇到的，心跳有时候就乱跳，呼吸有时候呼吸不过来。那最近也跟一些弟兄姊妹在走他们在生病的过程，跟他们一起在行走，那可能是黑夜的惊骇， 那白日的飞的箭，可能人的攻击，从人来的各式各样的箭在射你，但神会拯救你。所以诗人是有实力的，不是空口说白话。那往下，91篇11节到13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揣在狮子和蟒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那这一节很重要、哦、因为耶稣基督在胜过试探的时候，你有看到这个撒旦用这个来试探耶稣、啊、记不记得、哦、所以这个在新约有出现，那是撒旦用来试探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在这里，神是行动的神。那诗人说不是光想象的，最近弟兄姊妹有跟我说，那神是不是你想象出来的？这些是不是你想象出来的？所以就要透过实际的见证。基督徒很棒的地方是有很多弟兄姊妹用他们实际的见证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诗人说，你看神要吩咐他的使者，吩咐他的天使。那这里所行的一切道路，原文是生命的道路，就是一生的道路。原文是不是这里现在在走而已，说你一生的道路上有天使在保护你。那我就在想了，天使不是就是飞来飞去那个天使？但是我们放近一点，神有没有安排周围的弟兄姊妹在你生命的道路上在保护你？不要想到天使，当然这里指的是天使，但是在地上神也有预备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的天使，保护着我们。上礼拜我在活水，那有人在分享，就说如果有弟兄姊妹在讲某一位同工，或是在挑战某一位同工在事工上面的侍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站出来替这位同工说话？这是上礼拜我在讨论的时候。那你看这就是天使。那再来，神透过这些天使也让我们被托住，有石头在那里不会跌倒。因为有人托住，就石头虽然会帮我们绊一下，但是就不会跌倒。那再来，揣在狮子和蟒蛇的身上，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胜过仇敌。那仇敌在新约，在彼得前书有出现。彼得前书，这彼得这样写，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其实这个旧约跟新约都还是同样的告诉我们，的确有仇敌要吞吃我们。那当然指的是黑暗的势力，指的是撒旦敌对神的那一方。那我就在想，你会说哦，撒旦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撒旦会化作光明面啊。有一本属灵的书哦，就是撒旦的光明面，很早很早以前的书。那撒旦当然不会明目张胆，我就是撒旦、哦、那你当然就避而远之。那我就在想，最近在想，因为最近超级杯上礼拜、哦、那上礼拜有很多广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广告、哦、那广告30秒我收购$500万、哦、那个广告反正每年都在涨价。那我就特地还看了一下广告，因为后来他们有整理50个广告，那里面有一个广告就是在广告那个 Prayers for，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哇，这个车好神奇，我们开啊怎样啊？那这个非常非常吸引人。你看他花一个心思，就是广告这个电动车。那你看，哇，真的，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车都换掉去买这一部？我说你们年轻人、啊、我们是长辈，大概比较不会这样。但你看那个广告就非常吸引人，因为所有的广告可能就要吸引你，吸引你去买。所以蛮多的试探，可能我们不经意之间就会看到。那害怕，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会害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周围的人会对我这样？那最近也有人分享在生病里面的害怕，包括我自己。那属世的成就是不是也是试探？然后有一些怀疑，开始让你怀疑一些事情，怀疑神， 怀疑你自己。那另外的伎俩是透过什么方式？这个狮子透过什么方式？透过说你不要祷告最好，你不要读经最好，你靠自己最好。那可能有很多我们要小心的。那诗人说，神会差遣天使保守我们胜过，而且你可以把这些踩在脚下，你可以胜过这些。我们自己是很难胜过，说真的，你看 Super Bowl 的那个广告，你可能很难胜过，哇，真是太吸引人了。真的要靠神胜过这些试探。好，十四节。最后我觉得呢，因为其实是十四到十六节，但是我就把它只摘录的十四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再读一次吼，来，大声来读，来。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蛮有意思的，前面一到十三节可能是诗人的心声，可能是他就受感动写出来。那当然可能有其他说，是不是诗人在带大家敬拜，有可能带大家赞美都 OK、哦、但是在十四节变成神在说话。就这个诗，这篇诗篇里面分成两部分，前面是人的部分，但后面神回应。那回应里面我就在想，你可以看到，因为他专心爱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有两个提醒，有两个应许。那感谢主，就让我这个电脑发生问题，那我就重写，真的是重写。重写的时候就在思考，是不是应许就没有带着提醒，提醒就没有带着应许。所以我就在想，其实可能是提醒中应许是并存。提醒就是说你不要这样，你要这样，就像我们在提醒孩子可能都带着很严厉的，但是在提醒孩子当中是不是带着爱，带着祝福。那如果我们再说应许，你可以怎样，你那样，是不是在这个答应孩子的事里面还是带着提醒，而不是全然的放纵跟溺爱？我是在想这一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那个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等一下来看。提醒要专心爱我，其实专心爱我原文就只有一个字，专心爱我就一个字而已。那这其实原文比较像是说，不只是爱，要跟我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就是那个线是要紧紧的织在一起，连结在一起。所以这是提醒还是祝福？我是在想，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因为我们下一季要讲出埃及记，所以我就今天用了一下出埃及记一些经节。所以如果紧紧的连结跟神是七天二十小时，我们就要有线跟他连在一起，那个线不要断。所以我就在想，其实这不只是应，不只是提醒，不只是警告，应该是带着很大的祝福在里面。我就想到滑雪，你们都很爱滑雪，蛮多人都很爱滑雪，不是大家都，蛮多人都很爱滑雪。那你想，这种滑雪有跟神连结在一起，那多好啊！那就意思说你怎么都不会摔倒，那神会扶着你啊，你忽然间腾空，神就在底下扶着你，那你就不会摔倒。你即使快摔倒了，神还是把你撑着，让你用那个违反人体工学的可以站起来，那是很大的祝福。那再来第二个，你我再回想一看，你看这里专心爱我，我们就说跟神连接在一起。那第二个提醒就是要知道神的名。所以神的名其实就是自己，我们刚刚说的至高者，说的全能者，前面说过。那我就在想到一个神的名称，就是耶和华尼西。有很多神的名字了，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有在出埃及记。所以耶和华尼西神的名字是说，神是我的旌旗，旌旗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在那个大旗。那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到底是什么？耶和华尼西到底是什么？ 神带着我作战。所以你想到神的名字，其实就你在很多的奋战当中，在生活奋战，在工作，在很多的那个跟世界奋战的过程当中，你想到神的名字耶和华尼西，就是神带着你征战，而且神要把得胜赏赐给我们。所以神的名字就带着那个所谓的能力，带着那个荣耀。那想到神，想到耶和华尼西这个名字，就不会害怕。八个字了，就应该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应该是这样啊。那知道神的名，其实原文在知道，你再去看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一样，很多时候这个知道是跟神就好像夫妻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其实都一样，跟前面那个连结在一起，那这里是紧紧的亲密的在一起，其实是蛮像的。所以知道神的名，其实就是说透过各式各样，包括敬拜，包括昼夜思想，包括祷告，包括很简单的在工作里面忠心的工作，在教导孩子里面忠心的教导孩子，都是跟神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忠心的做每一件事。所以不要把它分的好像很开，神是神，然后我该做的事是我要做的事。所以生命和生活各式各样你要做的事，你都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而且也应该要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那知道神的名，我觉得另外一个是享受神那个名字带来的丰富跟祝福。想到神是全能者，你们享受神的丰富，各式各样的丰富。想到耶和华以勒，神是预备的神；想到耶和华尼西，神是跟我一起征战的神，就很多的祝福在里面。所以好，我们再往下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往下看。所以神的两个应许，拯救我们，把我们放在高处。但是我刚刚说，你是不是可以想，这里也有提醒在这里面。神拯救我们，我们要愿意，不要再走自己的道路，不要再回到用外表，就像礼拜五在活水里面，不要再回到用外表称义，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神才会喜悦。神的拯救我们已经是既成的事实，去享受。所以神的拯救，我鼓励你去想，不是光生命被拯救，不光是永恒的生命，不光是我有一个盼望可以永恒的生命，你有没有空虚被填满？内心的空虚会不会因神的拯救被填满？你的害怕有没有被除去？你的个性有没有被塑造？很多人都会恢复到我们的老我的个性，可是神的拯救不应该是这样啊！不要说哦，我拯救了你，好吧，你还是你原来的你。还是容易埋怨，还是容易动怒，还是容易按我的心意去做我的事，那个不叫完全的拯救。完全的拯救应该是很多很多的祝福在这拯救里面。所以你可以想，有没有空虚被填满？有没有你的生活模式被调整？你以前爱的因为神的拯救我就轻看这些，你常常想说那个人为什么对我这样，为什么那个人不喜欢我，那你去想说神的拯救可不可以让我站出来，我去爱他们，不要一直等说他为何不来爱我。那神的应许，他说要把我们放在高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享受到，你有没有享受到神把你放在高处？放在高处，这个高处意思说底下的什么水都不会淹到你，所有的攻击都火箭好了射不到那么远。那高处当然有很荣耀的尊贵在里面，所以这是应许，这应许可能比什么都棒。神的拯救会不会让我们轻看所有的一切？神的拯救会不会让我们珍惜自己？神的拯救会让我们喜乐胜过现在工作、家庭、生活、肉体的软弱？那神把我们放在高处，会不会让我们完全的享受？看到世界上的这些苦难挑战，那我们在高处看得更清楚。那神这样的保护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把更多人带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高处里面？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所有的朋友亲戚，包括我们的同事。好，结尾来说，结论，我觉得今天这个信息，我想是对我最近的情况， 将来要走的路对大家应该都非常重要，因为你们可能面临一些要做决定，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可能你生活很平顺，但是你很怕这个平顺延长不了多久，那还是会担心。那就今天的经节希望对我们说话，各种情况，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今天有提到时间，也提到地方，也提到景况，今天的经节，光今天的经节里面，那在神里面它是最好的保障和依靠。那我刚刚有前面有大卫提了一下，你会不会偶尔又回来依靠自己？你所有的依靠是全然的依靠，还是10%、20%？那可能一点一滴的去调整。我不是说你今天就要这样，全然100%的依靠。每个人可能在生命里面都在学习跟成长。那你越多的放出来，你就越多的享受。我想是这样。那神要我们爱他，跟他连结在一起，我们学习尊主为大，学习放掉自我。最近跟很多人在谈，都是自我，都是谈说怎么拿掉自我，拿掉自我就有很多的提升。那享受神的保护、看顾和供应，你有没有享受？有没有办法因为享受做见证？不是光 HB 跟 Kuma 在做见证，你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那因着神的保护、供应、看顾，你看有很多带出来的祝福。最近有很多人在讨论平安，昨天在 YCLK 也在讨论平安这个字。那得胜、不动摇、勇敢、刚强，最近我在跟门徒在分享的时候，前一个礼拜在分享勇敢。你能不能为了神勇敢尝试没有尝试过神要我去尝试的，可能是事工，可能是跟人的接触，能不能勇敢？靠主勇敢。那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应该是在神里面，应该是喜乐的生命。但是我们都不要有行动嘛，在神里面就吃香喝辣了，然后就享受每天神你好棒。那我就用了这段经节，这是最近我跟门徒在分享，在神里面享受神的看顾带领，神的保护，神的供应。那好了，我们说我们爱神，神我爱你，我跟你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然后呢，在这里我来念，就是在撒母耳上，这个前言是大卫王他的爸爸就说你去看一下哥哥，就哥哥在战场里面，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在战场中这个爸爸会派大卫去看他哥哥。那大卫在看到哥哥，就看到哥利亚，非利士人的一个勇士站在前面叫嚣，对神的军队说：“你们怎样啊？你们都怎样？”因为他又高又壮，那没有人敢出去。那大卫其实这是小孩子。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卸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这段对我来说影响非常深刻。我们都倚靠神了，神很爱我们，那我们就赖着神。但是大卫是这样，但是你没有看到大卫他有没有操练？有。练习什么？跟狮子跟熊对战。他不知道我倚靠神，神爱我，那我每天就赖在那里。他有平常有操练，他该付出的还是要付出。然后你看37节，耶和华会救我，就像以前救我一样。但是40节，他很认真的带着他的那个武器，挑选了5块的石子，他没有自己疏忽。我跟我的门徒说，大卫为什么要挑选5块？为什么不挑选1块就好？反正1块就好了。对，那你这里你去看说，的确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神的同在，在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可是大卫还是什么？该做的是他用心认真的去做好每一个预备、操练、挑选，走出去拿着机弦。鼓励大家，我们有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行动，不是也可以，应该也要有行动。那行动是抓住神，行动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然后一点一滴忠心的去做每一件事。工作上忠心， 家庭上面中心，侍奉中心，那个五块光滑的石子，你要认真的去做，认真的去挑选，那神的祝福就会更加的在我们付出跟领受当中去领受到神更大的祝福。思考与行动，不要光说不练。我们说的思想神的爱和能力，靠神刚强。那下面说把难处带到神面前，那难处给神就不要再拿回来，不要祷告之后又拿回来，学会卸在神的面前。那第二，和人分享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周间就找人分享，找你的家人分享。那最后是我早上在改的，就是说进入四十天复活节前的四十天，就是 Lent season。 这个 Lent season 就是开始我们怎么预备自己迎接复活节，把一些不好的习惯拿掉。你们以前都知道有人有不吃那个新泡面的啦，有把这个一些坏习惯拿掉的啦，那或是你也可以培养一个好习惯，每天跟神祷告，每天打一个电话给弟兄姊妹去关怀，都可以哦。拿掉不好的不讨神喜悦的习惯，比如说说脏话啊，不知道可能很少人说脏话，说埋怨的话把它拿掉，在这四十天把它拿掉，那四十一天以后还是保持，不是说四十一天就拿回来，或是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去关心人，读经也好，养成习惯。所以领受神的恩典，那也带出行动，然后预备好自己为神做见证。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祷告之前，请弟兄姊妹安静我们的心。今天神透过诗人对你说话，有任何重担卸给神，全然的依靠神，就胜过所有的试探、挑战、软弱。大家向神来祷告。是的，父神，除了你以外我们还能有谁？主，在今天你的应许当中，让我们抓住神你的爱，神你的能力，神你的全能，神你的慈悲，你的怜悯，你的供应，你的丰富。主，让我们紧紧抓住的时候，我们就能享受，享受那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些祝福，我们就能依靠你胜过这个世界，胜过我们自己的个性，胜过挑战，胜过病痛，胜过害怕。主，让在座的每一位能把诗人的话，也是神的话，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那个祝福，活出那个美好，活出那个平安，把我们全家，把我们的同事，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亲戚朋友，把很多不认识的人，透过我们这样不一样的生命，能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主，让每一个人都能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那是自然的见证，是自然的流露。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